粗暴上有。今天我们这对新来的朋友，我们是在YMCA运动认识的。好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三章的第六节到十八节，我们程序单上有今天的经文，你如果打开程序单，中间有今天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起音的来念一次。来，《帖撒罗尼迦》三章的第六节，我们开始来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凡若有人不按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，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迹就是这样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在此刻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能够来聆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。愿你的灵眺望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每一天的遵行舍你的话而行，因为信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人，寻求耶和华的一点好处都不缺。神，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，你要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凭神你给我们的能力，能够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能够做善事荣耀主。就求神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到了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，就是最后一次的信息。那我上次有提到保罗是个很大学问的神学家，可是他的书信有圣经的就是真理的教导，可是他也有生活的实用。今天就是最实用的一段了。那我今天给的信息题目叫做行善跟做工的日子。我在考虑应该把做工放在前面，还是把行善放在前面，或者是我们要做工要行善的日子。这个是神在你我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心愿。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信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自夸说我多好，我铺桥造路啦，多好。不是。 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塑造成的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然后呢，神造我们不是造了就算了，神造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叫我们有一个行善的这个行为。我们不是因为行善得救，可是我们得救呢一定要行善，这是神预备叫我们做的。希望呢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啊，因为有一种极端，就是不知不觉就变成像佛教的观念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事才能够成佛之类的。不是，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可是呢我们也不能走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信了耶稣就算了，达到了目的了，也不是。因为有一个神学家叫加尔文的说，我们是因为信，我们得救是因为单单因着信，可是你得救的那个信呢，不是单独只有信，你还是要有行为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行为，我们每一天的行动作为呢，我们都要持续性的，不是突然有突然没有，叫一曝十寒。或者我们常常说我们一天就是打鱼就三天就在那边晒网的这种生活，不是的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行善的日子，要有一个做工的日子。有人曾经这么说，我们人生是什么？我们人生好像搭一座一个飞机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可是你坐飞机呢，你要安全的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有一些必要的条件。首先呢，你要确定那个驾驶员有受过训练，你必须要确定驾驶员有受过训练，你不能说让牧师就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去开，你们信心再大，我相信你们都不敢坐我的飞机。那可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样，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一生中好像坐飞机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驾驶员。有人曾经那个基督徒美国人常说，就 Jesus is my co-pilot， 意思是说耶稣是我的副驾驶，那个是错误的说法，那意思是说我的一生我是正驾驶，耶稣只是备用的啊，我实在遇到乱流的时候呢，啊，耶稣你就接手，我一生还是我是正驾驶，这是错误的。耶稣不要做你我生命中的副驾驶，耶稣要做你我生命中的正驾驶，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，你我都没有受过训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格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做我生命中的正驾驶，人生就才会达到目的。那可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今天去坐飞机，我比如说去了飞机场，你不可能说我坐上飞机说啊，你随便飞乱飞一通也无所谓，我只是来坐飞机，或者是那驾驶员就随便乱飞，从比如说我们都是从沙勒起飞的，我要飞到洛杉矶，你驾驶员说我高兴怎么飞就怎么飞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因为天空上很多飞机的都会撞成一堆，他们就有一种叫做 flight plan， 就是有飞行的计划，图线都画得好好的，你一上了空中就按照这个飞。那你我生命中也要有一个计划，我不能说我今天就是活着就是这样子活着，你我生命中神也为你我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圣经，圣经就是神给你我生命中的一个蓝图，就是计划。那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读了解神在我生命中有怎么样的计划。那还有我们飞机不仅是要一个好的驾驶员，要有预先计划好的飞行的路线表，我们还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油啊，你没有油怎么飞啊？有一年我们本来要去度假的，结果呢现在的航空公司是精打细算了，因为那个油也会有重量，那你油箱装的太满的话又太耗油，所以我们那次飞呢都已经坐上了飞机，都已经准备出了轨道了，准备要起飞了，结果塔台说不行，因为你的计划图是飞到亚特兰大，可是亚特兰大那个时候有暴风雨，所以你不能立刻降落，你必须要改变航线，要绕来绕去。可是我们当初算呢没有算到这一点，所以油呢没有放够，所以呢你必须再回来再加点油，这一加油耽误他两个小时，等到我们降落亚特兰大的时候，我们的下一班飞机已经飞走了。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，常常油不够，想要做好事没有办法做，心有余力不足。那神告诉我们什么？神要把圣灵赐给你我，做我们生命中的力量，我们生命中要有这个油才能够走得动，就像飞机一样必须要有油才能够飞到到达地点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事实上神让我们有一些选择，我们必须要自我约束，我们要自我约束，我们要约束有些事情不方便不应该说的，我们要约束不说，不该做的我们就约束不做。然后在这个其中，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你今天做的选择，可能你明天没有感觉到，可是你明年、十年后，你都要为你今天做的选择付上代价。神要让你我多个做个选择，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中再做个选择。做个什么选择呢？今天这一群第一个所谓的第一批的读者，就是2000年前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的基督徒，就像我们今天又2000年后呢，人家就说温莎华人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。2000多年前他们早就有神的话语给他们，他们做个选择，可是他们选择是怎么样呢？他们选择说要相信说主耶稣今天或者明天就要来了，他们听到哦，主耶稣来了，那世界就结束了，那我打工有什么用，我买房子有什么用，都没有了嘛，所以呢我就不如不去打工，我把房子卖了去游山玩水，反正耶稣要来了嘛，钱都没有用了。所以这一群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在人类历史中反反复复有一群人就学他们，2000年人没有改变多少。所以你如果打开新闻就看到，不知道是几十年前就有一群叫什么天堂门的，他们就是那些那个牧师就跟弟兄姐妹说，就比如说我是那个牧师，我说我昨天读圣经，圣灵感动我。11月3号啊，我们不是要去那个秋游吗？11月3号耶稣要来，那你们就打打包啊，我们去那个湖边就等耶稣就好了，你不要回家了，能卖的就卖了，丢的就丢了，那也不要上班了，工作辞了，反正11月3号以后公司也不存在了。就一群人真的吃这套啊，就工作都辞了，跟家人道别了，就背着包裹就到了那个牧师跟他讲的一座山，大家就在那边等着耶稣来。一天过了没有来，11月4号过了，11月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一过了，哎，不对啊，没有来啊，怎么办？有家归不得了，卖掉了，车子也没了，羞羞愧愧的就解散了。 多么羞愧的事情，就是因为太多愚笨的基督徒听信了这一些，两千年前的人已经那么愚笨了，我两千年后比他还更笨，所以这一群人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保罗写给这个教会写了两卷书，叫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跟《后书》，他在前书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情，亲手做工，就像我以前吩咐你们的。他已经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规规矩矩的，主来的日子还没有到，因为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哪一天他要来的，连他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徐牧师比耶稣还厉害的，耶稣不知道我就知道了，哪里有这种人呢？可是哪里有这么多信徒就信这一套？结果呢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今天主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，主来的日子会越来越接近。你知道打开新闻的时候，昨天有枪杀，前几天又有人放炸药的等等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，可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接近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，可是我们知道主来之前呢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，真理会越来越混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抓住圣经的真理，是我们生命的蓝图。那他这边保罗告诉他们，在主来的日子来之前呢，我们仍然要行善，我们仍然要好好的做工工作，这个是不可松懈的。基督徒必须是全世界上最殷勤工作的人，基督徒必须是全世界上好事做最多的人，必须是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良善的主。那这里呢，保罗很快的告诉他们有四个理由，我们必须要过一个行善跟做工的日子。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，不是徐牧师的吩咐，人的吩咐你可以做个参考，可是圣经神的话语的吩咐，因为在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吩咐呢，这一句话呢，一直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重复的出现了好几次，在第三章第六节说，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。我保罗不是奉我自己的名，我是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们。然后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什么吩咐过你们，如果有人不肯做工的话就不要吃。哇，好厉害啊，这保罗真凶悍啊。他意思是说，那些人是有能力去做工，却选择不去做工，专门想吃别人的那种人就不要吃。如果他身体有残疾生病，我们有爱心要帮助他。保罗讲这个前提是不肯做工，是有能力做却不去做的人就不可吃饭。然后在第三章十二节他又最后一次说，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还有劝诫这样子的人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安安静静的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安安静静的做工，有一本新译本是说，要安静做工，要自食其力，你要凭自己的劳力做工赚取饭来吃。圣经从来没有吩咐基督徒不去做好事，不去做工的。我翻遍了圣经，圣经从来没这么说，反而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一再的吩咐我们， 我们要去行善，因为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靠着去行善，把神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要好好的去做工。那这里呢，是圣经反复的吩咐。圣经还有一段的经文，在提摩太后书这么说，圣经是神默示给我们的，于教训人，督责人，使人归正，使人从错误的归向正确的，教导人学习什么是公义的事情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呢，生命是更加的完全，预备什么？行各样的善事。神要你我生命完全，能够行更多的好的事情。所以行善呢，跟工作或者是做工呢，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希望你今天一定要抓住。行善呢，是我们去工作做工的一个目的。我们今天去做工，很幽默哦。我在虾尔的时候，唯一的主要的事工是去餐馆带了茶巾，带了几年，所以神恩待我。我们教会的餐馆的人是越来越多啊，餐馆人越来越多，感谢神哦。那我相信从中国来餐馆的很多，他们的长辈都是信主的人，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教导呢不是这么的清楚。可是呢，我们相信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工作中很多人都很辛苦，可是做餐馆这一行是更特别的辛苦，特别的辛苦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。可是呢，你要了解神给我们工作，不管你是做什么，做医生、做餐馆的，或者甚至做牧师、做什么，神给我们工作或者是做工的目的呢，是要我们去行善，这个是最主要的目的。当然我们可以糊口啦，我们要养活家人，要让孩子去读书，这些都是，可是最重要有一个远程的目的是行善。可是我们去行善呢，大致上都是要付上代价的，你去做好事一定要付上代价的，要牺牲的。那一般的代价大概有这三种，英文叫做 3T，TV 的 T，就是金钱 treasure， 你的财宝。你去行善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掏腰包的啊，一定要发上钱，你的财宝。然后 time， 你的时间，你要摆上时间的。然后呢 talent， 你的才能。那你我神让我们在工作，长时间的工作，你不管做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断的应该是累积了这三方面，希望你没有是去白打工哦，这钱这样子来就这样子走了哦，你至少要有点积蓄，就是你的财宝。然后呢，你的时间，希望你工作越久呢，你不会投入越多的时间，因为你越有效率嘛，你就应该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希望你工作久了，你在那一行呢，你的才能就越来越好，希望是这样子，不会越做越差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你在工作的这个时间，你就不断的累积了这三面的这些的，就说你的积蓄，你的资财。所以当我们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神祝福我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很可能在物质上、金钱上就给人家帮助。 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金钱不方便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花点时间听听人家一些的心中的苦处，你又花时间陪着他，你要花时间。然后呢，你希望你有这个智慧呢，你的才干越来越熟练呢，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你从神那边领受到的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。那这些呢，都是从你在工作中所日积月累得到的，希望有一天神可以应用你这三方面的东西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就是行善，这个是圣经中最正确的工作观。神要借着你我的工作，不仅是说我们可以养生养儿女这些等等等等等，神要让我们的工作累积我们的财宝，累积我们的时间，累积我们的才干，有一天可以用在那些需要的人的身上。我读圣经就发现呢，神呼召人啊，不会呼召那些懒惰的人。你如果读圣经，神不会呼召那些懒惰的人，神都是呼召那些在那边殷勤工作的人。举例，摩西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摩西还在替他的岳父打工，在那边放羊，神就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。他不是翘着二郎腿在家里看微切或者是看报纸，神没有呼召这种人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呢，神呼召他是他在那边一直跟着摩西，在服侍着摩西。四世纪有个叫基甸，一个大能的勇士呢，事实上他是胆小鬼，因为呢他们受敌人的压迫呢，他去打麦啊，通常人家打麦要把麦那个食物跟那个禾要分开，都是在高山上，一打了呢，风一吹就把那些碎秸就吹走。他不行，怕被人家看到那边有人在那边打麦，强盗就过来抢他的东西。所以他打麦呢是在一个洞里面打，好辛苦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，不能吹啊，他不知道怎么打麦。可是他在酒闸那里打麦子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了他。大卫王也是一样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在替他的爸爸打工，摩西是替岳父打工，这个大卫是替他的爸爸打工，在那边放羊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了大卫。耶稣呢一样，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，有记载有两个门徒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他的弟弟叫安德烈。耶稣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在海里在那边撒网在捕鱼，耶稣呼召他。然后呢，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呢，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在船上这边补网，补破网，在补网，准备明天去打鱼的。有一个叫利未，就是马太福音那个作者马太呢，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在税官坐着，在收税，他在工作啊，他是税官嘛，收税的嘛。那保罗呢，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，这个作者保罗自己是什么，支帐篷为业的，他在打工的。那耶稣自己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在没有出来传道之前，圣经没有描述他是30岁出来传道，根据圣经学者是他是很早他的爸爸就去世，可是他是一家的所谓的长子，他有弟弟妹妹，一大堆的口都要喂，所以他从父亲大概他14岁15岁去世，一直到30岁，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呢，他也在打工啊，人家称他是木匠，因为他的爸爸是木匠嘛，有人称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也做木匠，就是承袭他父亲的职业。耶稣，我相信如果耶稣他的木匠的地方的话，如果我是耶稣的话也很轻松哦。跟树木说变成木头，树木就变成木头，对不对？木头变成家具，家具就变成了，他可以做这些，可是他还是亲手的在那边打工。 该锯木头的是锯木头，该钉钉子的钉钉子。连耶稣都在打工的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所以呢，这是圣经的吩咐，你我必须要工作，要借着工作来行善。然后不止圣经给我们这个吩咐，圣经是唯恐我们的基督徒听太多了，可是没有看，所以呢，神就给保罗给他们看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行善工作，是因为还有使徒的榜样。保罗在第三章7-10节说什么？你们原知道呢，应该怎么样效法我们？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呢，从来没有不按规矩而行的，也没有也未尝白白吃人家的饭的。我们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呢你们一人受累，免得增加你们的负担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，我们没有权力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经吩咐你们说，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呢，就不可吃饭。使徒就在他们的当中做了榜样，要他们来效法他。事实上，神在你我生命中都放了一些的见证人，有好的，有坏的。好的呢，我们就是效法；不好的呢，我们就警戒。如果神放在你我生你的生命中有那些辛苦劳碌作业做工的，你就学习他；那些好吃懒做的不肯做工的呢，你就不要学习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有没有？三人行必有什么？无私嘛，哈，择其上者而从之，好的就去学；择其恶者就是什么？就避之，就不要学。榜样，你要学什么样的榜样？神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放一些榜样，所以这个身为使徒的保罗，他是使徒，有从神来的，这边讲的权柄跟权力，他有那个 authority， 他有那个 right， 他又有权柄又有权力，可以说你们要在经济上支持我，可是他却选择放弃，他反而成为别人的一个模榜样。从这里呢，从保罗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，他不会利用别人来建立自己的权力或者是权柄，他反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来权柄，然后来建造别人。你可能想说，你一辈子不会做这个属灵的领袖，你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。你至少一个家，你在你家中呢，做丈夫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是什么？头吗？是所谓的领袖。我很怕那个中国来的人跟我们，每次看到牧师说，师母说，啊，你们是领导，哇，听到领导就是会害怕哈，我们从来不做领导的哈。你在家里做丈夫的是所谓的领袖，你会不会利用你的太太、你的孩子来建立你的权柄，建立你的权力？还是你愿意像保罗一样，我愿意辛苦的劳碌、昼夜做工，不希望你的太太、你的孩子受牵累、有负担？一个正确的、成熟的属灵的领袖就必须是这样子，能够成为别人的模范。你要在家里是做工第一名，行善也是第一名的，这就是领袖嘛。领袖，我们现在的人把领袖 观念彻底的搞错了。领袖就是坐在那边吹冷气齁，人家都在外面汗流浃面的，那个是越大的领袖就是这样子齁，那 CEO 都是这样子。吃香喝辣的，那底下的人都是穷哈哈的。这是错误的。圣经说属灵的领袖你必须要成为别人的榜样。别人辛苦工作你也要辛苦工作。这是榜样。这个圣经是完全把这个世界要颠倒过来的。啊，不仅是圣经的吩咐是使徒的榜样，这个在教会中也是一个劝诫。教会中一定要劝告警戒那些人。所以保罗接着在第三章的11节到15节说，因为我们听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而什么时间多了呢，就东家长西家短，反而倒专管那些不关你的事情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警戒这样的人要安安静静的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保罗接着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行善的时候呢，不可丧志。哇，这句话是一个安慰哦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做好事做久了，发觉呢，别人都占我的便宜，久而久之呢，就丧志，也就是灰心了。哎呀，多管闲事做什么？个人各顾各的，我做多好事，人家就占我的便宜。2000年前的人是这样子，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群人专管闲事的人呢，他在教会中东家长西家短，自己不能够有能力去工作，不去工作就东管，然后就占别人的好处，就是向人家要吃饭，要向人家要饭。那所以呢，保罗说什么，如果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把他记下来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劝诫中有一些叫做就是 discipline 纪律的问题。纪律问题是说，有一些人屡次的不听神的话的吩咐劝诫的话，我们就要把它记下来，说不要跟他有团契的时间，让他能够被圣灵来感动，觉得自己犯错了。可是保罗说，你有一个警告，说你不要把他当作仇人，可是要把他当作你的兄弟，苦苦的劝他。保罗呢，针对这个罪呢，他是毫不妥协的，他立刻在这段就把这些人的罪呢，清清楚楚的指出来。所以你我生命中如果有一些罪的话，你不要含含糊糊，你要把清清楚楚的。他说什么，这些人是不按规矩而行，就是说不按规矩的意思是说不排队，就没有次序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他却偏偏不是这个样子。就像排队呢，就插队，就不按规矩的，应该要工作的时候就偏偏不工作。然后呢，接着很具体说，什么工都不做，什么工都不做。我刚刚说过，耶稣在这世上的做工，耶稣自己说过，我的父，就是我天父做工直到如今，我也做工。耶稣都在做工，保罗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变本加厉的就变成反倒专管闲事。专管闲事这一个呢，中文很难讲哦，英文叫做 busy body， 很好玩哦。busy body 就是说你的身体是很忙的哦，照理应该是好的，可是这 busy body 到个地步呢，就是说你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在那边忙了半天哦 ，busy body。所以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很有趣，说他说这一群人呢，专门去管那些跟自己 无相关的事情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必须要好好谨慎，是这个所以教会中要不断的提醒再提醒。那我们在教会中劝弟兄姐妹呢，要不要就是说不按规矩，不要呢专门占别人的便宜，不要呢专门管那些不跟你有太大相关的事情。那当然这句话要很谨慎，不是说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漠不关心，这个是很大的差别。我今天去关心这个人，是不是要为了他的好处，还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内幕哦，然后有话题，不是。啊，做了我跟师母常常说，做了牧师师母之后呢，有一些地方要学，就是我们变成呢，好像是所谓的心理学家，希望我们也是啊，因为有些人就是有心理上的那种需要，可是呢，你那个你关心他跟管闲事的那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界限啊。你关心他还是你管闲事，这个是很微妙的界限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如果犯错的，我们就是彼此要提醒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越过了那个界限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真正关心那个人，他有需要我们要帮助他，他有难处呢，我们花时间听他诉说他心中的难处，可是呢，不要越过一个界限，就是专门管闲事，东家长西家短，那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。那这是教会的这个劝诫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要行善做工，第四个理由就是，这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这是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如果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你跟我，我们还在罪恶中。如果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你跟我呢，我们对神的话还是不清不楚。如果神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呢，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。我们就缺少那些行善跟做工的这种能力。神的恩典往往跟他的平安是相随的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个赐平安的主，我们相信的神是赐平安的神。我刚刚提到了，我们现在昨天又有枪杀，这个世界呢，就缺少了平安。可是这个世界都讲了教堂一大堆哦。可是曾几何时，教堂只是成为一个建筑物。这个平安的主，我们已经不太相信这一套了。照理说，现在已经即将进入了那个感恩节，也要即将进入了圣诞节，是很神圣的一段日子。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我降生嘛。可是这个世界上人就缺少平安。曾几何时，你有一天如果你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教会经济充足的话，就雇十个武装的那个警察在那边层层的看守着我们的安全。现在就是讲这套嘛。犹太人，有些人可能不看美国新闻，昨天在匹兹堡那犹太人的那会堂，有一个人带着冲锋枪，带着手枪进去，杀死了11个人。那犹太人是星期六敬拜的，他们是守星期六，他们的安息日，我们是主日，星期天。那倒转过来，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话呢？所以他们唯一的建议是说，以后就武装部队齁，派警察在所有的所谓的 house of worship, 就是所有的礼拜堂、会堂、回教的什么馆啊，什么都要警察那边安安全全的保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有平安。 用枪抵枪，我们就带来平安。这个是世人的观念嘛，以暴制暴就有平安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子，圣经的真正的平安是恩典中才有平安的，不是有枪才有平安的。我们现在都是随着枪管大就有平安，枪管大，人家枪管可以比你更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行善做工，你要千万要记住，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啊。如果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的平安没有赐给我的话，我要做都做不出来。我去做工呢，都是害害怕怕的，害害怕怕的。你说，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个事件呢？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1987年，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大概1988年，你看多久前？30年前。我去工作那个小小的公司，两个老板，我一个伙计，几年之后变成两个老板，十几个打工的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员工是出差的，他来跟金部队有点点发疯了。结果呢，那边的人也不要他，他再回到公司，公司也不要他。结果他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就说我们的老板跟他的太太有婚外情。他就说当时没有 Facebook 这些东西，那时候3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媒体这么发达，他是嘴巴说要来把我的老板这样子带着枪来。30年前就那一阵子呢，风声鹤唳啊。我们上班的时候呢，那个门有个秘书在前面，是冲锋的第一个，他是我们的警卫，牺牲的就是他第一个。然后每一次那个门呢一打开就锁上的，要看看外面有没有人。那我每一次上班的时候，我都先想好了，如果枪声低响的时候我是什么动作，我都预演过的啊。那我自己有个办公室，我是第一把门关上，把桌子顶住，就这样的，我都预言好了，哪一个东西都预言好了。三十年前，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有没有预言？上次还有人提议我说，牧师哪一天主日要跟你们预言一下啊？有人一冲进来，我给你打个手势，卧倒，我们要预言一下，我们的平安是这样子的。还是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带一把枪，牧师一讲到把枪就啪放在这边，谁敢来？枪头都对准外面了。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我今天在主日学说，如果哪一天来到教会都是看到武装部队在的时候，我们是来教会是来的监狱还是来的教会啊？我还去监狱还安全一点呢、啊、还有没有人会带冲锋枪去监狱来杀我的？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监狱算了。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黑暗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有真理，我们必须要更加的懂得去凭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省钱，好好的存下你的时间，好好的积攒你的才能，有一天你可以去做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安慰了我们，我们能够去安慰别人。神赐福给了我，我能够去赐福给别人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要的，神的心意是这样子，这是世界上缺乏的。这世界上能不讲这套的？可是圣经要告诉我们，希望呢，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所有的人，我们人生真的是像坐飞机一样，从出母胎一直要飞飞飞飞到你一则飞到神那里，二则飞到不是神的那里。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地狱火湖，你就要飞。那你要做驾驶员还是让耶稣做你的驾驶员？你要按着 风向怎么吹，潮流怎么走，做我的飞行的轨道，还是你要按着圣经做你一生的一个蓝图，还是你要靠着你自己这边猛加油，还是你要靠着圣灵要加添你这个能量，让你可以从头一直飞到尾，这个都是一个选择。圣经神永远都让选择权放在你的身上，放在我的身上，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好好的约束自己，做出对的选择。求神来帮助你跟帮助我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在此时就为在匹兹堡这十一位被枪杀的家人呢的朋友，还有他们那个整个社区来祷告。据说那个社区是一个平静安稳的社区，并且在他们的会堂中，他们也尽量做一些好事，尽量帮助那些被迫害的移民的人。神啊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事件中，从这世界中也看到人心的丑恶可以到这个地步，能够击杀一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人。神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再次的来到你话语面前，要珍贵每一个生命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你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在你眼中都是看为宝贵的。让我们能够凭神你的恩典，好好的在这个世上能够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能够行善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